有些人来请求说，说现在表发表意见，说现在龙波讲话讲的比较速度放慢了。这个之所以讲慢的原因，是因为要给时间来呼吸。如果这个说的太快的话，就呼吸跟不上来。我们曾经可以很轻松的呼吸，到了某一天就需要把鼻子给捂住。曾经去哪个地方都可以很自由，现在不自由了。以前可以见谁都行，现在见谁都不可以，什么东西都变了。没有谁可以提前可以预料得到，所以有一天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生活。这样的生活可能这个需要这个还不会太快的，因为这个病毒不停的在变异，所以要这个自己保护自己都依然很重要。这个是对自己负责任，对家庭负责任，也是对社会负责。这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这个要进入这个新的常态。如果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会苦。如果懂得去正确的用心，就可以不苦。现在呼吸透过这个口罩来呼吸也好过于没办法呼吸，要努力的跟那个已经呈现的那个事实以很聪明的方式跟他这个共处，这样就再可以不苦。比如像现在绝大部分人时间都是在家里面，都待在家里面，那我们就有法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可以待得下去。知道修行正确的修行的方法，然后就好好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来动手实践，让修行持续。比如有的人郁闷，那也很值得同情，因为没有吃的很困难，那就必须要去找方式去赚钱。但是如果我们有法，这个升起的那些困难的状况也仅仅只是这个一种境界而已。这个我们找赚钱很困难，但是我们的心很轻松自在，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找到这个生命的出口。问题怎么样都会存在的，要想驱赶它，它也不会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然后跟他在一起，愿意接受事实说他必然是这样子的，以保持决心跟智慧跟他待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这个护持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下去。那个新冠肺炎能够待几年呢？即便不会很快，不会是明天，不会是后天，也许会，反正会跟我们待一段时间。如果我们这个安抚不了自己的心，我们就会很苦。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已经呈现的这个事实，就可以不苦。现在我们应该来修行。修行只有两个，一个是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就必须要聪明，知道说奢摩他的修行是为了什么。奢摩他的修行是为了可以让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而且有力量。在心有力量的时候，训练的方法就是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 心没有力量，是因为他的工作太繁重了，不停地跑去看，跑去听，跑去闻，跑去尝，跑去感知身体方面的触，去心里面跑去想，工作太多了，所以就会没有力量，没有力气。真正让心有力气的方式，就是让心不在这个四处的飘荡，给他找一个禅修所缘，让心喜欢的禅修所缘，喜欢佛陀我们就去选择佛陀，喜欢呼吸就选择呼吸，喜欢佛陀加呼吸，那我们就吸佛呼陀，这个喜欢觉知行住坐卧，那就去觉知，喜欢觉知身体的这个动，这个身体的停，那就去觉知，去要看自己修行了什么之后心会有快乐，不停地去训练。比如像这个寺庙，龙婆教每一位出家师父都不一样，有的出家师父让他们观身体的动，不停地觉知觉知身体动了，去觉知觉知，有的让他去看骨头，也其实是观身，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禅修所缘，属于私人定制式的，我们的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心获得休息，一旦心获得休息，心就会有力量，心如果一直是在这个不停地流窜到眼耳鼻舌身心，心就会没有力量，因为会损耗能量，心如果凝结在单一的所缘，心就会有力量，心有了力量之后，我们就去进一步的去提升，让我们的心努力的去训练，让心安住起来，只是意味着宁静，同样也好，好过于散乱，但是安住比这个更好，这个是更好一个级别的，心安住，心有禅定，有正确的禅定，心就会从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变成知者，变成观者，变成观众，看见什么，首先我们吸佛呼陀，看到身体呼吸，心安住之后就会看到呼吸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还有有心作为知者作为观者，已经进一步提升了，再不仅仅只是心一味的宁静，而是心这个提升起来，不仅仅只是一味的呆滞身的宁静，而是可以提升到可以开发智慧，开发智慧最开始是就是分离蕴界，这个要想让心可以安住，变成知者，变成觉醒者，喜悦者，变成知者观者的方法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修习禅定，如果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来用第二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其实就是仰赖于觉性，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新的行为举止，心跑来跑去，跑去看，跑去听，跑去想之类的，一旦我们及时地知道他的行为举止，他就无法偷偷地去工作了，就会回来跟自己在一起，比如我们及时地知道心跑去想的时候，跑去想的心就会灭掉，知者的心就会升起，那是自动自发的，比如说我们做手部动作，如果我们这个走神的时候做手部动作在走神，很舒服，很享受，很宁静，很舒服，或者是紧盯手，心不离开手，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一类禅定，也就是心不会往好几个地方跑，心不会到处流荡，流浪只是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就可以获得宁静， 心就会有力量。
如
果我们看到它不停动来动去，有时候心会跑去想别的事情，有时候心会跑去紧盯紧盯手，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行为举止，跑去想，我们及时的知道，跑去紧盯，我们知道，智者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因此，智者的心它的特质是不走神，走神其实就是迷失去想这个想那个，忘了自己，而且也不紧盯。谁跟龙婆学法的话，如果是在以前的孙婆寺，就会经常听到龙婆讲到这个不走神不紧盯的状态。那时候很多人会嘲笑，修行人很多人会嘲笑说龙婆教什么，这个根本是教的一些外道的一些内容，就为什么不教导佛陀佛陀，不停的佛陀佛陀可以获得第一类禅定。但是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走神了，知道心紧盯了，知道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心的禅定。一旦有了安住心的禅定之后，分离蕴界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没有安住心的禅定，我们就不可能分离蕴界。比如我们看到身体动，心如果跟身体聚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了我们正在动。但是如果心安住，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一个部分，心智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个称之为能够分离蕴界。阿迦摩诃布瓦尊者他说过，如果无法分离蕴界，你别在我的面前吹嘘说你在开发智慧。他这么讲的时候，这个是源自于他的实际的修行的经验，完全跟经典理论是一致的。在经典理论里面，这个第一阶的智慧称之为名色分别智，有智慧可以分离名色，色法在动，名其实就是心是知者。一旦我们能够分离名色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实相，移动的这个色是无常苦，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作为知者观者，知道这个色法的这个心也是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同样也不是我。因此做手不动作，如果心是对的，也可以证到，也许可以证到出国的圣者，这个并不难，因为完全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个我在哪里，色法也不是我，名法也不是我。要想这么能够照见，必须要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这个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根器的犀利和利钝。如果我们的这个根器非常的犀利，看不了几次就会明白了，色法不是我，名法也就是心也不是我。为什么这么动可以看见色法不是我，这个不奇怪的对吗？这个动的这个色啊，它是一堆物质，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根本没有我在哪里，就这么动，那是怎么可以看得到说心也不是我呢？比如我们这个动的时候，有时候心会跑去想别的事情，有时候心又会跑去紧盯手，有时候心又会升起觉知觉醒喜悦的这个状态，心跑去想，这个人做手不动作，心跑去想，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了，知者的心升起了，做了手不动作来来去，心跑到手上来了，去紧盯，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手上来了，心跑掉的状态就会灭掉，就会升起安住的心，变成知者，就会看到这个心一整天啊，一会变成迷失去想的人，是迷失者，一会走神者，一会变成紧盯者，一会变成觉知者，一整天心有三种状态，变成走神者、紧盯者、觉知者。那而且是无法掌控，要让人一直保持觉知也不行，想让人一直走神，一般的人他是一直走神的，但是我们修行人呢，这个走神呢，我们及时的会意识到，到了某一点命令让心走神和做不到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命令心走神做不到， 心要觉知，心会自行觉知，心要去想，心也会自己去想，心要去走神，心也会自行去走神，心要紧盯，这个是可以刻意紧盯的。因此我们在刻意紧盯的时候可以获得宁静，但是也许我们会获得邪见，我们误以为说心是我，是自我可以掌控得了，我们看到心跑掉了，看到说心是阻止不了的，一旦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升起了智者的心，我们也要呵护那个智者，呵护不了这个，除非是紧盯。如果紧盯呢，拼命的紧盯，凝着于禅定，绝大部分就会获得邪定，误以为说心是恒常的，心是可以操控得了的事物，它完全跟佛陀的教导完全是背道而驰了。心本身也是无常的，一颗心生，一颗心灭，日日夜都是这样子的状态。佛陀是这么开始的。那我们，但是我们训练来训练训去，结果心一直是恒常的，那说明肯定错了。龙婆也曾经错过这样的情况，心去到空里，心跑到空，有快乐宁静，有这个中舍，很舒服，什么烦恼习气都不进来了，这个一直可以待那样的待着好几年，然后就开始慢慢观察了。佛陀说心是无常的，为什么这颗心是恒常的，根本没有任何变化，一直是智者，而且一直是空，跟空光明在一起。佛陀说心是苦，哎，为什么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苦，有的是快乐。他说心是无我的，无法掌控，哎，为什么我可以掌控得了。一旦知道说自己正在呈现的这个状态跟佛陀的教导完全是这个矛盾的冲突的，龙婆不会误以为说这个佛陀教导错了，说或者是三藏经典错了，那个立马就意识到说自己错在哪里。因此修行错了就会获得邪见，尤其是紧盯那些隐士，那些梵天，然后有时候他们是这个邪见，有的梵天神，有些他们因为出生很长的时间，这个宇宙生灭，这个看到那个宇宙不停的生灭生灭，待了很久很久，自己根本不死的，根本不老，所以误以为说自己呀是恒常的，是不朽的，获得了邪见。因此邪见非常多的邪见啊，源自于那些入定的人，而且他区分不了。比如有的人入定呢，心灭掉，心灭掉就会变成无想有前天的梵天。一旦心这个生出来了，他意识不到说在心灭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运动变化的心，他仅仅只能记得说，哎呀，在这之前呢根本什么都没有，是无缘无故的结果这个自我升起来了，这个他是自己这个升起来的，没有谁让自己升，所以就是自己啊，这个是这个宇宙的源头，所以一切的生命的源头，所有的一切啊，它要生它会自行升起，根本没有因，它是无因生的，没有任何因而生的，这个也是邪境。这个是源自于那些修行然后卡在那个各种各样的禅定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要观察心必须要安住变成智者观者，而且能够看到作为智者观者的心啊，一会儿变成一直会走神，一会儿紧盯，这紧盯的时候知道紧盯，如果不知道心在紧盯，就会卡在禅定里面，而且无用，而且就会变成刚刚龙婆说的那个变成了邪见。所以待在家里面，这个跟别人交往的时间减少了，然后跟自己的相处的时间增多了，就把这个时间拿来修行，什么都做不了，那就去不停地念经也好，念经你 很长不喜欢，然后去念这个佛法僧，这个也很好了，让心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这个称之为宁静，获得宁静。接下来我们就观察它宁静了之后很快又会这个动，一会宁静了又会有动荡，这个样如果我们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就会获得安住的心，一旦心安住了之后就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 就会看到那个境界有两类，全部都是这个一直如影随形，也就是作为智者观者的心和所缘。这个所缘其实就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也就是能观跟所观。能观跟所观他们是这个如影随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所缘其实就是这个所观，就是这个心其实就是能观。这个所观所缘并不是指情绪，并不是这个那些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情绪，这个情绪这个所缘其实就是所有被观察的对象，因此就会有这个能观跟所观，也就是心跟所缘他们同时生同时灭，不停地去观察下去就会看到快乐的心生了就灭，痛苦的心生了就灭，好的心坏的心生了就灭，所有一切心全部都生了就灭，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最后智慧就会升起，所有的一切升起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在看到说什么生什么东西必然会灭，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智慧这个是属于出果须陀洹的智慧。我们别去描绘说出果的须陀洹的智慧是属于这个绝顶的那种智慧，但是以前的佛陀的时代听法为什么他们没有想很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旦听到的时候最开始就会很震撼，有时候就会彻底的把烦恼习气清除了，知道说哦，真的我真的不存在。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是这个布这个织布匠的这个女儿，她织完了之后交给她父亲，因为今天时间这个刚好经过寺庙还有空，他看了别人听法他就去听，然后一定听了之后他的心就抵达了法，就领动物了。佛陀其实正在等这个女生，这个女生一旦来了之后就讲法，在之前他根本不讲，他就只是坐着。阿难尊者就说您可以讲了，现在居士已经很多了。佛陀说等一下，还没到齐，一旦这个女生一来了之后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讲法，讲完了之后就问这个女生，就问这个 小女生说你从哪里来的。这个女生说这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不知道。那些人就说哎，你这个小女孩你这个真无聊真个无知啊，佛陀这个跟你说话了为什么你要跟他开玩笑呢，问你说哪里从哪里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子做什么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啊，没有过我，过去从哪里来不知道，这个前一世是哪里是从哪里来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实话实说。别说佛陀问说你之前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这个前一世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听法不停地听法，最后他就证悟出果的须陀洹。这个那个那些这个包括那个维萨卡，包括那个他们见法都很容易，有的人听到这个赞颂这个佛陀的这个那个偈子就证悟出果了，根本不知道毗婆舍那，并不知道名色，因为他的心听到了法，听到是很热乎乎的法。而我们大家的心呢就类似于这个是那个已经产生了抗体的病毒，我们一出生就已经听到了，比如说在泰国这个一直听到这个出家人在教法，听到这个人在教法那个人在教法，已经听到了，听到了之后知道心已经这个对药已经产生那个抗体了，所以必须要忍耐一点点，因为这个病毒对这个药已经产生抗体了，然后就所以要吃药吃的久一点，然后多这个要久久的去修行，直到有一天心的力量够了，就会这个领悟，然后做出决定，然后整体证道与果。比如我们大家一直听说过对吗，我们修行了之后这个色法是无常的，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 别人只是像佛陀的时代仅仅只是听这个，因为他们没听过法，一旦听了之后就顿悟了，很人很多，但是有的人也没有顿悟，然后这个取决于每个人。我们听了很久了，尤其是那些出国家的人，这个做早晚课的时候就有这一篇内容在，听了之后就没什么感觉，心啊，这个已经开始对法有顽固了，已经产生抗体了，类似于这个药，这个已经产生抗体了，然后必须要这个多多的吃药，如果一下药就会死，这个不会了，他不会死了，因为已经产生抗体了，必须要下更强的药，要吃更久的药，比如有的人吃到很强的药很容易，高僧大德一教去念佛陀佛陀，他就去佛陀，不会想很多，佛陀佛陀，心就安住起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然后就去看运界工作，看到他们不是我，就很有的人很容易，而有的人比这个更困难，心这个很膨胀，然后包括这那个什么十三头陀行，然后那个是很强的，在这个磨练折磨那个烦恼习气，想吃那就只是根据需要才去吃，不会去追求那种那个舒适快乐，有的人不停地在行脚，那高僧大德们分享的时候很值得分享，比如说龙破铺尊者曾经分享过，说有一位出家师父，他下定决心说进行，他进行到脚都这个裂了，裂到最后都走不动了，他就爬，他爬到这个手脚全都裂了，最后躺着，这个站不起来了，那躺着的时候，然后左翻身右翻身，他在心里面用心，正在说自己在进行，不停地在动，这个动，这修行，他最后真的获得了好的成果。因此这个产生抗体了就需要下更重的药，有的高僧大德，有的这个是这个晚上不睡觉，那但是必须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比如像龙破曾经碰到一个这个东北部的一个高僧大德去顶礼，他就说他呀，这个可以不吃饭很棒，但是不能够忍耐那个睡觉，但是这个龙婆饭尊者呢，这个他是可以不睡觉，但是不吃饭是不行的，不吃饭心就不宁静，每个人不一样，他说他可以这个一年好几天不吃饭，心会很亮堂，修行非常的好，但是只要一个晚上不睡觉的话，就有三天这个都是迷迷糊糊的，就会是这个要用三天才能够抵消过来去睡觉，这个所以他们用的药是很重的，下的药很重，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待在家里面很舒服，这个坐着这个听法，有的人这个是不愿意坐着还是躺着听法的，有的人来写信然后来这个坦博从光说他是躺着来这个讲法听法，别说这个古人教的说别躺着听法，否则会变成这个蟒蛇，可能是不是不知道，只是说躺着听的话让会心会更加脆弱，然后我们高僧大德坐着讲法，如果我们躺着，如果这个他看到的话他是不能讲法的，否则他就破戒了，那个这个坐着讲法躺对那个躺没有生病但是躺着的人讲法是不可以讲法的，然后这个出家人站着，然后这个对着坐没有生病但是坐着的人是不能讲法的，这个出家人是有好几个戒律的，听法了之后一人让心这个雄赳赳气昂昂，如果懒惰就站起来，然后这个坐起来，然后如果一开始懒惰的惰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好的收获呢，所以在家里面别懒惰，在家里面要努力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抗争，要这样用心说我们要去认识跟了解自己，而不是说要追求道果涅槃，如果要追求道果涅槃的话你就不可能了，然后因为心有了贪心，只是用心说我们要认识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呼吸心识观者，身体行住坐卧心识观者，心苦心乐心也是知者观者，心贪嗔痴心也是观者，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最后就会看到无论是身体还是心全部都是无常苦 不是我。每一天每一天不停地去训练自己，有一天我们就可以获得好的宝贝，不会无缘无故获得成果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业，如果我们播种善业，经勤奋的修行，正确的去用功，必须要正确的去修行才能够去勤奋，如果修错了去勤奋的话，那就麻烦了。有的人啊来分享说跟高僧大德去学法，去别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上座部的这个法脉，是自己散乱散乱，然后去请教师父说为什么我这个散乱，说你不用想太多，然后这个不停的这个去这个知道了知道了，然后去请教龙婆说这个你那怎么办，那就什么东西来了你就去知道是对的，这个你的师父说你要这么对治那么对治，那个是不对的，你要去觉知这个是对的，是什么样子的要去知道这个是对的，然后不停的去训练去觉知觉知，直到最后能够会知道事实，一旦知道事实就会放下，能够放下就不苦，放不下就会苦，不过如此而已，这个是最公平的了，谁都帮不了谁，必须要去透过自己去认识了解自己，透过自己去了解认识自己，就会最后彻底的了解自己，就会明白到说我不存在，这个身体不是我，这身体是世间的资产，心也不是我，心是这个对所缘进行感知，有因就会生，无因就会灭，同样跟身体一样也是同样无法掌控的，掌控的这个心有什么因，有眼睛，有眼神经，有画面，有光明，有兴趣，一接触这个触就升起了，触升起事就会升起，受想行识他们是一起生的，全部都是有因，有心也是有因的，别人眼睛看到画面心就升起，耳朵听到声音心就会升起，鼻子闻到舌头尝到，身体接触到心去接触到念头心就会升起，因此这个心也是因为这个刑法，也是属于刑法，也是有什么东西有因，源自于因，那个因一旦灭它本身也会灭，因此心本身也是一直在处在生灭的状态，根本没有过我，一恒常的我在哪个地方，慢慢的去观察去体会，慢慢的去修行，一旦如实的照见就会厌离，厌离什么，厌离这个身，厌离这个心，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什么好的值得自己练习的宝贝，它是无常苦无我，本身就是苦，不是真正我们的资产，一旦如实的照见就会厌离，就会放下执着，放下抓取，一旦心不再执着抓取，心就会解脱，解脱于什么，解脱于摆脱这个漏烦恼，尤其是这个无明，不知道名色的实相，一旦看到名色，看到名色以为误以为名色是我，没有看到说事实上它本身就是苦，并不是我，不是我的，它本身就是苦，一旦看到它本身就是苦，想让它这个摆脱苦的这个欲望也不会升起，想让它变成快乐的这个欲望也不会升起，什么任何的欲望跟想要都再也不会升起，一旦如实照见名色的实相，就可以清除无明，欲望就立马就会这个根除，在彻底的知苦的时候，苦因也就是极地，在那一瞬间，就同样在知苦的那一刹那就会灭掉，就会断裂。那欲望灭掉的一瞬间，也就是涅槃或者是灭，也就是苦止息的状态，就在那一刻就会升起，圣道也会在那一刻升起。因此，知苦断苦因，彻见灭地，升起圣道。只会升起在心的同一个心识刹那，所有这一切全部都是仰赖于起步于，如果心没有力量就去训练宁静，有心有力量，足够的力量了之后去训练心安住，透过去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然后心跑去想走神去紧盯，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有时候心会去构建那些有，然后浸泡在那个状态里面，这个是属于修行人的那个修行很好的那些那个能力很强的人就会死在那个地方，包括 这个在龙普顿长老还活着的时候，龙婆跟他坐在一起一定不能说，如果一说的话听不了法了，就会放着让我们去说了。有的人去讲法给龙普顿长老听，然后他讲了几个小时，他就是一直鸦雀无声地坐着听。这个谁本来应该去顶你，他去获得利益的，不是的，结果在那个地方吹牛皮，这个把法分享滔滔不绝地跟他讲法给他听，有的人教他法都有。那个龙婆的那个剃度师曾经分享过，说龙婆等着他生病了，躺在医院里面，有出家人来拜访，这个一来了之后就来这个救度这个长老啊，要好好的这个，要说这样好好的用心，然后心就身体就这样的，一会儿苦一会儿乐。这个长老你别执着他，你不执着他就会有快乐。长老呢，平常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表情的，你没什么表情，那个龙婆特别的这个笑的哈哈大笑，因为他听到了法了之后很哈哈大笑。
哦，
他讲法给他听。
这
个龙婆跟龙普顿长老这个坐在一起，就是不说话。这个长老这个审视了之后，就会这个讲法说：“那我已经这个度量审视过了。”然后这个修行人绝大部分人都会这个就结束变成大鬼，大鬼其实就是梵天。然后这个修行了之后，心创造那些很细腻的境界，然后卡在那个地方，然后通不过了。因此我们大家勤奋的修行的时候，要好好观察心卡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尤其是空空的一动不动的一直处在那个状态，那肯定是卡在某一个状态里面了，就要去观察，就会知道。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就会创造修行人的那个状态，心一动不动的空空的，这个宁静快乐的那个状态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然后卡在那个地方卡了很久。一旦卡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及时的知道，如果没有意识不到，就会卡在那个地方，几辈子几生几世都会卡在那个地方。有的人这个一辈子只是卡在这里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个是一万个大劫，就是投身为梵天会活很久。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在家里面修行呢，要去不停地去观察自己。我们跟高僧大德这个没有我们离高僧大德很远，那我们就多多的用这个如理正视为多多的去观察我们所存心的那些状态，然后跟佛陀的开示是一致的吗？跟这个高僧大德们这个的开示是一致的吗？比如说修行了之后心空光明，要及时的知道说我们错在哪里，慢慢的去体会。这个如果观察不了看不出来了怎么办？如果能入定就去入定，在心从禅定退出来的时候去观察，一旦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一旦想到修行的时候，就立马会创造那个状态。如果入不了定怎么办？那去睡觉。一旦醒了之后，在醒的时候想到修行的一瞬间，心就会创造出修行人的状态，要去观察。因此从禅定退出来的时候和刚刚醒来的时候，那个是属于修行的黄金时间，就可以检测自己说这个现在是不是迷失在什么装修的状态里面。因为在一旦想到要修行的时候，就会立马去修行，创造出修行人的状态，在睡着的时候会忘了修行人的状态，或者入定的时候以及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扔掉了，在退出来的时候，禅定里面退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从有分心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伪装的，心是很自然普通的。一旦我们想到修行呢，我们的心就会立马有伪装有盔甲了。作为修行人，心必须很一本正经的，必须要一动不动的，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心禁止这样禁止这禁止那样，这个知道心很苦闷了，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很久，没有谁来指点我们，就会一辈子卡在那个地方。死去了之后就会去到这个刚好跟那个心相匹配的那个里面去投身。然后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用的去观察体会自己，如果什么境界什么状态，如果是恒常的，是快乐的，是可以掌控得了的，必然会有犯错的地方的。要去观察说错在哪里呢？你要去观察不了，那在醒来的时候就去观察，一旦想然后修行的时候，心就会创造出修行人的状态。 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就不会卡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这个穿过这个困难点。要去训练，每一天去训练自己。然后如果我们训练了之后，没有决心的，本来没有决心的，现在决心更多了，心不跟自己在一起，现在越来越多的跟自己在一起了，心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名色分离，没有看到过这个名色眼识三法印，现在看得越来越多了。如果决心禅定智慧越来越好了，说明我们的修行已经这个契入正道了。如果契入正道了怎么办？契入正道了继续去用功，频繁的去用功，持续的去用功，不停的去训练。一旦我们修行来修行去呢，有时候心会翻转变成这个禅定，就会升起一些禅相。别这个迷失往外跑去看了，别迷失跑去外面看了，要去及时的知道说，比如说假设看到现在看到天神冒出来了，然后拿着这个香烛来，我们正在修在家里面修行，然后看到天神拿着香烛来了，然后说来随喜我们的功德，说哎呀，而且这个那个声音会震撼整个宇宙，事实上已经被烦恼习气欺骗了。那个是这个放电影给我们看，别轻易的相信了。那些修行之所以这个走不出来，其实就是被卡在那些禅相里面，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禅定的那些结果。有的人是卡在这个毗婆舍那的杂染，卡在空，卡在自己的那种智慧里面，那个全部都是会被让我们这个连着卡住的地方。要去观察究竟我们被什么地方卡住了，这样我们才可以自助。每一天每一天要去训练，如果万一哪一天一旦心集中下来了，看到了这个在心里面的那种运动变化退出来了，还说哎，然后刚才这个那一瞬间证悟出果二果三果了吗？有的人这个误以为说哎，这个坐着事实上睡着了，然后这个一次然后证悟出果，两次这个证到二果的须陀洹须陀含，四次哎证到阿罗汉了。看哪里，假设我们修行了之后，我们误以为我们已经证悟道果了，去看哪里？看烦恼习气。要去先去观察，首先我们要来看自己的烦恼习气，首先一定要看说自己有没有卡在禅定里面，这点非常重要。如果心是有禅定的，然后看烦恼习气怎么样都没有看不到的，看不出来。真正可以观察烦恼习气的心是平常普通人的心，平常普通不会修行人的心。因此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如果升起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别立马就高兴，别立马高兴。要如果有疑问说那是什么，要知道是有疑问。如果没有疑问说哎，就是这个肯定是这个证悟了，这个别一定要多多的去观察，时间久一点去观察说哎，这个烦恼习气还会再升起吗？如果证到出果须陀洹，就应该再也不会有包括您这个影子，您这个自我的影子但都不会已存在了，而不是这个人的影子，而是心的影子，是感觉到说这个心是我的那个影子。如果真的到出果的话，这种自我的这个感觉再也不会存在，就会彻底的这个断一断永断。是什么？是属于这个一段永断，再也不可能会有这个我了。如果还有个我的话，就还不是。如果是心是这样子的状态，心一动不动的，然后看说没个我，没有我，没有我。但曾经也有出家师父来这个顶礼龙破说我已经见法了，去哪个道场。也不知道，他说他已经证悟出果了，就相信了，说自己证悟出果了，心卡在那个地方。龙婆说你看到了我了吗？没有看到。没有没有。他说他没有说没有看见，他说没有了。他说这里没有的。如果从这个地方这个松脱出来还会有吗？他生气了。他对龙婆生气了，然后几年不见面。如果我们的心这个是处在禅定的状态，我们是度量烦恼习气度量不了的，因为这个禅定是压制烦恼习气不让它现身。因此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呢，所以应该证悟出果了，先想到说自己以前不会修行的时候，平常普通人的心的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平常普通人的心这个不停的在运动变化的， 然后再去观察，说有那个我的感觉还存在，还是说在还会连着于这个五欲的功德吗？依然还会对五欲的功德会有这个排斥吗？然后就可以测量出来说，究竟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还有个我存在，这出国的虚陀洹都还没有证悟。如果还对这个五欲有黏着，还有会有对五欲会有排斥，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有黏着或者是排斥，那个就还不是三果的阿那含的圣者，要去观察。但是有很难观的一点，其实就是那个运，这个运跟心啊，它是两回事儿。这个心已经解脱了的心，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心，我们现在的心是在运里面。这个心跟运呢，如果我们修行到极点呢，心就只是那样的这个反应，然后心是这个自行在运作，随着它以往的惯性在运作。那个如果去顶礼高僧大德，让高僧大德帮忙，如果有疑问的话再去请教。但是起步的阶段就在家里面去观察烦恼习气，但是必须要在这个心不再处在禅定的状态去观察。如果心在禅定的状态去观察，就没有烦恼习气可以观的，就会一动不动了。因此在家里面，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待在家里面，就把这个时间用来修行，要让自己的心有力量，让心安住，抽身出从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变成知者，变成观者，看到所有的现象不停地在运动变化。如果生起了发生了什么，生起了什么要去观察，有些东西的发生是因为禅定，因为在修习禅定升起了一些禅相，有时候修习毗婆舍那，在修习毗婆舍那禅定退失了，禅定不够，升起了毗婆舍那的杂染，这个全都是。因此禅定是非常重要的，禅定如果不够好的话就会升起禅相，修习毗婆这些修习毗婆舍那，禅定不够的话就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所以龙婆才会这个反反复复的不停地在这个强调，一开始就强调禅定，禅定就是心安住有力量，没有走神，没有紧盯，必须要训练，不会无缘无故升起的。一旦修行了之后，就慢慢越来越正确地看到现象不停地在运动变化，心集中下来，这个以为说升起道果了。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来这个顶礼高僧大德就去观察，最好的方式就去观察，这是最好的了。高僧大德，我们认识的高僧大德，他可能不一定真的是这个名义的善知识，也许我们可能碰到了假的，他们误以为这个自己这个是名义人，结果带领我们迷路了也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烦恼习气，如果我们真的有决心有智慧，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自己的心的话，烦恼习气就骗不了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意识到说，哦，被这个地方卡住了，被这个地方卡住了。一旦知道哪个地方卡住了，就会从那个地方可以这个松脱出来。卡着是因为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不会卡着。慢慢的去训练，这么去用功，我们就可以自助，不用听别人太多，不停的去听，好好听自己的心，别相信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有可能会骗我们，会让我们认为我们证悟这一阶段的法，那阶段的法，必须要来检测，透过看烦恼习气来检测。如果证悟出果的虚陀洹，就再也不应该有身见结了，不以为说这个我存在，那个这个疑结，对这个佛法生三宝的怀疑，还有这个戒禁取戒，然后这个执着那些那个愚昧的那些无因无果的那些这个戒条，或者是那些规则，这些应该都没有了。如果证悟到这个三果的阿拉含，甚至可以断欲界的贪跟嗔，然后要慢慢的去观察，就在待在家里面，不用去这个攀缘，然后要以决心跟智慧不停的去检测自己的心，这样才不会被烦恼习气欺骗，说误以为证悟这个阶段的法，那阶段的法了，就只是这样就可以自助了。龙婆修行呢，龙婆用的是如理正思维，有时候真的仰赖于高僧大德的，总共加起来是七次，这七个内容， 其实只有七个内容，曾经甚至来到必须要请教高僧大德，那之外呢全部用都是这个如理正思维去观察去体会，而且知道因知道果，知道是非对错了，一旦有机会这个正见到高僧大德就给他们分享，有时他们会笑说哦很聪明，没有被烦恼习气欺骗，因为这个不会轻易的相信，龙婆不会轻易的相信的什么的，要去观察，要去看因，去看果，要去这个去看说跟佛陀的教导是相一致的吗？要去看这个，包括龙布顿长老他教导龙婆，有一天他这个在检测龙婆，说你相信吗？龙婆就回答他说，就是真正自己的感觉，并不会去这个伪装，去这个问说相信吗？告诉他说我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到，心还没有相信，但是我会去实践的。他就笑了，嗯，不错。要这个自助，就是以主要是以自修行，主要是靠自助，就在家里面修行，就在马路边上修行，坐车去工作，坐公交车去休息上班也去修行，或者生气。也去修行，做什么东西都做不了，生气骂，骂谁骂不了，骂政府，因为骂政府他不会反驳，每一天都骂，这个只有一个人不骂，就是不骂自己，自己没有这个不自律，然后自己得了病之后就会骂这个政府，真是很无聊，因此我们不去怪罪别人，就在家里面不停地去探究自己，然后来修行。今天就到这里，今天为什么讲这么久？